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忧伤痛悔的心。那这个题目呢，是来自于诗篇51篇17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弟兄姊妹们，是否还记得我上次讲到所引用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11章到12章，那这两节经文，这两章经文呢，详细的记述了大卫犯罪的事实和经过。说到大卫，他如何偷娶了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与他犯了淫乱罪，然后呢，为了掩盖自己的所犯的罪恶，又借敌人的手除掉了乌利亚，因而他又犯了谋杀罪。除了这两项看得见的重罪之外，圣经还让我们看到隐藏在大卫里面的罪，比如说偷窃的罪、骄傲的罪、滥用权柄的罪，以及藐视神的罪等等。圣经透过大卫犯罪，让我们看到人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不犯罪。既然如此，那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向神认罪，求神赦罪。我们看到大卫他犯罪，大卫也认罪，而且是彻彻底底的认罪。那今天呢，我们要从大卫认罪这件事来看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功课和教训。那从撒母耳记下11章末了，我们看到乌利亚死了之后，大卫他就志得意满的就把八十八娶到宫里去了。那事情就这样完了吗？是不是就像许多童话故事结尾所描写的那样，从此两个人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了呢？没有，十一章最末尾的一句话说，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于是呢，他就差遣先知拿单来见大卫，对他发出责备和警告，以唤醒大卫的良知。拿单他很有智慧，他没有直接的斥责大卫的罪恶，而是呢，先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啊，在一个城里啊，有两个人啊，一个是有钱人，一个是穷人。那个有钱人家里有很多的牛羊，而那个穷人呢，只有一只小母羊羔。他带这个小母羊羔啊，如同自己的女儿一样，宝贝的不得了。那有一天呢，有一客人来到那个有钱人家中做客，那个有钱人呢，竟然舍不得杀自己家的牛羊，却夺取了这个穷人的唯一的小母羊羔，杀了待客。大卫听到这里就非常的恼怒，他就对拿单说，就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要偿还羊羔4倍，因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那这个时候拿单呢，就直言对大卫说，你知道吗，这个人就是你。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出大卫听见这话的时候的反应吗？上次我就讲到，神差拿单来见大卫，指斥他的罪恶的时候，并不是在他犯罪后的第一时间来的，而是等了大约1年的时间，在大卫和八十八在最终孕育的儿子出生之后才来的。弟兄姊妹，你想过没有，为什么耶和华神要等？他到底在等什么？很显然，神是在等大卫，他在等大卫回头，他在等大卫主动的来认罪。可是大卫呢，他让神失望了，他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在那一年当中，大卫他照常的吃喝，照常的睡觉，照常的过舒心的日子，他甚至一样可以祷告，一样可以敬拜，一样可以坐在他的宝座上面。弟兄姊妹，这说明了什么呢？大卫的若无其事就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今天呢，我们神的儿女，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在我们犯罪的时候，如果你真是些麻木的大卫这样的话，你也一样的照常生活，一样的照常上班工作，照常去团契，照样去教会敬拜。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过，有些人犯罪之后啊，不见得他每天都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的，不见得他的里面都有良心的谴责的。从大卫犯罪后的表现，我们就看到他就是这个样子。当时，但是呢，1年的时间，大卫可以等，神不能再等下去。神要让大卫知道他犯罪， 并且要让他认罪悔改，重新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而不是成为一个神甚不喜悦的人。弟兄姊妹，一个人要认罪必须要有圣灵的光照，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的话，罪在我们里面越久啊，我们里面的灵就会越来越昏暗，我们里面的罪恶感呢就会越来越麻痹，我们的良心呢也会越来越迟钝，就像大卫一样，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是的，时间会冲淡我们的记忆，时间会冲淡我们里面的罪恶感，但是时间并不能改变我们犯罪的事实，时间呢也不能改变我们犯罪后所带来的后果。弟兄姊妹，很不幸的，大卫犯罪后呢，他的心灵状态就是这样，是吧？那么他内心昏暗麻痹迟钝到一个地步，当拿单用这么明显的故事来指责他的时候，他竟然不知所云。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常常会看到有些人非常的敏感啊，言谈中你明明不是在讲他，他偏偏就对号入座。可是大卫呢，这么聪明的一个人，竟然迟钝到明明号码都对了，他却迟迟不肯就座。但是大卫呢，他可以若无其事，可是神不会忘记，神也不许可大卫忘记。当年神透过一只羊羔的故事来提醒大卫，指责大卫说，你就是那个罪人。那今天呢，神也一样要透过一只被杀的羔羊，就是神的羔羊，来提醒我们，我们也是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愿呢，我们能够借着神的指责，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承认我们的罪。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看看大卫他是如何认罪的。第一点，那大卫呢，他是直言不讳的认罪。什么叫做直言？直言的意思就是直截了当，没有任何的拐弯抹角。什么叫做不讳呢？不讳就是非常的坦白，没有任何的隐瞒。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当拿单指着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的时候，你想大卫他是什么样的，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如果你我是大卫，你会是什么样的反应？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面对指责指控的时候，很可能会装傻充愣，会对拿单讲，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从来没有抢过人家的羊，我从来没有是我不是那个杀羊的人，你可不可以把话说得更清楚一点？如果是拿单他把话再说得清楚一点以后，我们的反应会可能是会说，你怎么知道？是谁告诉你的？你还知道多少？那么弟兄姊妹，会不会是这个样子？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今天世上君王身上的话，他们十有八九会恼羞成怒，拿单你竟敢诬陷我，来人呐，把他给我拿下，会不会这样？如果发生在美国这有头有脸的人身上，他会装作很无辜的说，我现在不能跟你讲任何的话，是吧？请你跟我的律师去联络。当年大卫作为一国之君，他有权有势有能力，完全是可以以任何的借口摆平这件事。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做，面对拿单的指责，大卫没有为自己做任何的辩解，他只是直接的承认说，我得罪耶和华了。那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吗？这就叫直言不讳的认罪。对比一下扫罗和大卫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在认罪的这件事上有多么大的差别。扫罗和大卫他们一样都是君王，他和大卫一样都犯罪，他也和大卫一样都被先知提醒和警告，是吧？但是扫罗的反应却和大卫完全不同的。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记着说，就扫罗呀，他率领以色列百姓要去和非利士人打仗，战前呢本来和先知撒母耳约好，是吧？要他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向耶和华神献祭，但是因为在预定的时间内呢，撒母耳呢他没能够到达，扫罗他就等不及了哈。他虽然不是祭司就绝对不能够献祭，但他却不顾一切的越过祭司的权分擅自献祭，因此呢他得罪了耶和华神。那撒母耳呢来到之后呢，他就责备扫罗说，你做的什么事呢？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可以做这种得罪神的事呢？你像扫罗他怎么回答的？ 你以为他会像大卫一样向神说，我得罪耶和华神了吗？没有。有的人犯罪却死不认罪，还千方百计地为犯罪找借口推卸责任。扫罗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看扫罗他怎么说，他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去，看到没有，他先把责任推给百姓。接着呢，他说你也不照所定的时候来，你看他又把责任推给了撒母耳。接着他说，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情势危机，他又把责任推给了仇敌。最后他说，如果我没有献祭的话，耶和华就不会祝福我，我就不会打胜仗，所以就勉强献上了燔祭。你看他又把责任推给了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不愿意直言不会认罪的扫罗。请大家注意，扫罗在为自己开脱时候他所用的几个字眼呢，就是因为，所以，而且，恐怕，勉强。如果大卫他也用这几个字来为自己罪开脱的话，他可以这么样对拿单讲，因为我看见八十八在沐浴，而且你也没有及时的来到我的身边来提醒我，而且因为要和非利士人打仗，所以呢他的丈夫就不在，所以我才有机可乘，所以我就一时糊涂冲动，所以我就犯下了这个错误。我又恐怕这八十八呀，她怀了孕露了马脚，所以呢我就勉强出此下策，以至于呢做出了所有男人都可能做的事情。那弟兄姊妹，你听到这样的辩解有没有一些道理？这是人的罪性使然呢，每一个人犯罪都想把它推得一干二净，说成是情非得已，说成是环境所逼。可是神喜欢听的不是这个，神不喜欢听我们的借口，不喜欢听我们的理由，他不喜欢听我们那些自圆其说的解释，他只喜欢听我们单纯的直言不讳的认罪。在诗篇三十二篇当中啊，大卫他如此地向神认罪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弟兄姊妹，这就是直言不讳的认罪。你我愿意这么直接的坦白的向神认罪吗？那大卫为我们所做的第二个榜样是他的认罪是直接的，是非常的清楚明确。什么叫做清楚呢？清楚就是没有含含糊糊，清楚就是没有模糊焦点。所谓明确就是不轻描淡写，不避重就轻，啊，清楚明确的认罪就表示说，我们认罪的时候啊，不但认我们真实具体的罪，也要认我们里面隐藏的罪，而不是那种言不由衷、顾左右而言他的那种认罪。大卫的认罪就是这样，他直接明确的向神说：“神呐、啊，那么。”说神呐、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救我什么？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这是他为了八十八的缘故谋杀了这个乌利亚以后所写的诗歌。是的，他流了乌利亚这个无辜人的血，所以呢，他求神救他脱离这个流人血的罪。大卫他是不是可以模糊焦点的这样认罪说，主啊，求你救我。救我脱离一时的风流，救我脱离一时的糊涂，主啊，求你救我脱离这所有男人都会犯的罪。他不是这样子的，他直白地跟神说，跟神说，神呐、啊，求你救我脱离这流人血的罪。这就叫做清楚明确的认罪。在中国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山东教会经历了一场属灵的大复兴。在那场复兴运动中，有许多人被带进了教会。余立功老牧师他就是在这场复兴运动中蒙恩信主的。那么他生前呢曾经多次讲过山东大复兴，他把这场复兴称为悔改复兴运动，因为这场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向神悔改认罪，弟兄姊妹之间也彼此认罪。那么在一次特别的聚会里边呢，几乎是座无虚席。那牧师讲完道之后啊， 他就带领大家认罪，他鼓励大家说，如果圣灵感动你，请你勇敢地站起来向神认罪，如果你需要，我可以为你祷告。当时呢，就有一位姊妹马上站起来说，牧师，请你为我祷告，因为我里面的爱不够，我爱人爱的不够，我爱神爱的不够，我要在这里认罪。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啊，那个牧师就走到他身边对他说，说姊妹啊，你这不叫认罪，任何人呢都可以跟你一样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说我爱神爱的不够，哪一个人敢说他爱神爱的太够呢？我们认罪要清楚明确的认罪。他跟那位姊妹说，那个姊妹听了之后就马上顺服下来，就坐下来，不一会儿圣灵就在他心里边大大的动工，那这个姊妹就再次站起来说，牧师，我要认罪，因为我的舌头常常犯罪，我常常批评论断别人，在背地里常常说某某人的坏话闲话，是吧？我给教会带来了很多的困扰和麻烦，也给弟兄姊妹们也带来很大的伤害。接着他就在神面前痛哭流涕地数落出许多具体的罪，也恳请那些他曾经伤害过的人饶恕他。这母亲这个牧师看到之后说，他现在才真正的开始认罪。就弟兄姊妹不妨回想一下，我们也常常认罪，但是大都是一些隔靴搔痒的那种认罪。那么这种的认罪跟那些轻描淡写的笼统的认罪形同是没有认罪。之所以会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太看重自己的面子，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不能够在神面前达到那种真实的认罪哈。那除非你愿意放下面子，否则你永远没有办法达到那种真正认罪的目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不可以挑战一下自己勇敢真实明确地向神认罪？我们可否向神赤裸敞开地说，主啊，我是个虚伪的人，我是个表里不一的人，我常常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是吧？我来教会像个人似的，是吧？我回到家里就像个凶神恶煞一样。那如果你可以向神这样认罪说，主啊，我是一个骄傲的人，我在生活工作中，我在教会侍奉中，我常常显出我的骄傲，我看不起某某人，我对他非常的不屑，我甚至不屑跟他讲话，不屑听他分享。或者你敢向神说，主啊，我嫉妒某某人啊，只要看到他得到掌声，我就心里就很痛苦，只要有人夸赞他，我心里就很难受，我就忍不住要贬他几句，我就要抹黑他。或者你敢于向神认罪说，主啊，我常常在服侍当中常常发脾气，说些不该说的话，是吧？我破坏了弟兄姊妹之间的和睦，我破坏了教会的合一，许多问题都是因我而起的。或者你敢于向神认罪说，主啊，我内心充满了苦毒，我对某某人有苦毒，我不喜欢谁啊，甚至我都不想看到他，甚至心里说，这个人如果将来上天堂，我就不去，我才不愿和他在一起。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这样祷告，还要把具体的事和人的名字提出来，这就叫做真实的清楚明确的认罪，这就是大卫的认罪。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向神做出这样的认罪吗？第三点，大卫值得我们学习的是无条件的认罪。无条件的认罪就是把先知所斥责他的是照单全收的认，不带任何的附带条件。很多时候我们把认罪当作筹码来换取神对我们的减刑，或者神给我们的赦免。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赦罪不是认罪的条件，而是认罪的结果。意思就是说，你认罪是因为你得罪神，你就必须得向神认罪，而不是在跟神谈条件。神要不要赦免你的罪，或者是要赦免你到什么地步，要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是神的主权。在圣经撒母耳记上15章里边也记载了扫罗王的一个认罪，可是他的认罪就是带有条件的认罪。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我有罪了。是的，他也是在认罪，但是接着呢，他开始讲条件，他说，求你，请大家注意他的条件在后面，他说，虽然我犯罪了，但是我求你在百姓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看到没有， 扫罗向撒母耳要求什么？他要求说，虽然我犯罪了，但是呢，你要替我站台，你要在百姓面前挺我，是吧？你要替我美言几句，因为他要的就是什么？就是面子。那么他要的就是以色列民继续对他的支持和拥护，他从来没有想到神的感受。所以这最后呢，又加了一句话说，你要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请大家注意，是耶和华你的神，而不是耶和华我的神。因为姊妹，你觉得扫罗他是这不小心说走嘴了吗？还是扫罗他从来就没有把耶和华当作他自己的神？弟兄姊妹，从扫罗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样错误的示范呢？那就是他认罪，但是呢，却是有条件的认罪。因为他认罪的时候，他想到的是怎么样可以得到认罪的好处，怎么样可以得到认罪以后神给他的减刑。他认罪只是为了他自己，而没有想到神。他只想到为自己脱罪，而从来他没有想到神的圣洁。而大卫的认罪呢，就跟扫罗完全不一样了。当拿单来见大卫说，你既藐视耶和华，你娶了乌利亚的妻子为妻，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说，我从你的家中要兴起祸患来攻击你，并且要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在日光之下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所行的事，我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来报应你。弟兄姊妹，你想大卫听到这些话的反应是什么？他有没有说，哎呀，主啊，你的惩罚太重了，我承受不了？大卫他没有跟神讨价还价，他一点都没有。他听了之后只对拿单说了一句话，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弟兄姊妹，大卫他大可为自己辩解说，神啊，你的惩罚太重啊，我虽然杀死了一个乌利亚，可是你不要忘记，好歹我也曾经杀死了一个哥利亚呀。那么这难道这个利亚还顶不了那个利亚吗？是不是？那弟兄姊妹，大卫他没有向神讨价还价，他更没有向神邀功摆好，他没有谈任何的条件，他就是直接的向神认罪，这是神所喜悦的认罪。那第四点，大卫的认罪呢，是真实的悔改认罪。当一个人认罪，如果一个人认罪而不悔改的话，那就形同于没有认罪。认罪而不悔改，就像一个人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是一样的，那就是死的。真实悔改的认罪是认罪以后要带出悔改的果子。有很多基督徒不是真的悔改认罪，他们只是想到说，我很气我自己，为什么会做这种傻事？为什么我这么不小心？为什么我这么糊涂？弟兄姊妹，这不是悔改的认罪，这只是懊恼、懊悔。就像我们有时候做错了事情，是不是？好像我就常常是这样子。但大卫的认罪不是这样子的，在诗篇五十一篇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忧伤痛悔的心。他怎么讲？他说：“神呐，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为什么？因为我原来的那颗心呢，已经被罪恶压伤了。求你使我里面有重新有正直的灵。为什么？因为我里面的那个灵啊，已经被罪恶粉碎了。那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认罪是什么？认罪就是你真正的感受到这罪恶的重担、罪恶的压力，在你身上几乎要把你压碎、压垮。以至于你向神祷告说，主啊，我需要你重新建造我，我需要你重新建造我的心，我需要你重新建造我的灵，因为我原来那颗心已经是被污秽了，是吧？我不要我原来那污秽的心，我不要我原来那个弯曲悖谬的灵。这就是真正的带出悔改的认罪，这也就是大卫的认罪。那么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有这样的认罪呢？大卫给我们做出了这些榜样，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到？第一点，我们千万不要淡化我们的罪。在今天这个时代啊，人们很不喜欢罪这个字眼，常常喜欢用其他一些好听一点的代名词来取代罪，比如说把罪说成是一个坏习惯，或者把罪呢淡化到一个地步，说它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或者说它是一个不良的嗜好。 圣经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呢，撒谎不是坏习惯，撒谎是罪，是不诚实的罪。同性恋绝对不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同性恋就是你不是那么轻易就被魔鬼撒旦裸去的。就像大卫所宣告的，我宁愿落在神的手里，我也不愿落在仇敌的手里，因为他知道神有丰富的怜悯和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你不妨试试看这样做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结果呢，可能会令你惊讶，因为你会感到你的罪比以前更容易对付了。所以对付罪的功课，我想我们太欠缺太欠缺了。但是罪呢，是我们一生都必须要对付的，难受也得对付。好，第三点，从大卫身上，我们不但可以，应该是从大卫身上，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如何的悔改认罪哈，我们还看到认罪的时间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小心犯罪，我们就要尽早的认罪。让我们再回到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当大卫听了这个拿单所讲的那个故事之后，他就非常的恼怒那人，因为大卫他不知道那人就是他自己。于是他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之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要偿还羊羔四倍。”弟兄姊妹，你知道大卫在说什么吗？我可以告诉你，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为什么敢如此大胆的定罪呢？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拿单所讲的那个人就是他。感谢神啊，神有足够的怜悯和恩典，神借着拿单呢，告诉他说：“我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但是呢，神并没有除掉他后面所讲的那句话，就是说什么：“他必要偿还羊羔四倍。”意思就是说，他杀了人家一只羊羔，他要偿还人家四只。大卫当时他是义愤填膺向神发誓说这句话，一是他没想到是他自己，一是他想到那个富户家里有许多的牛羊，偿还这个赔偿四倍对他来讲不过是九牛一毛。可是大卫他怎么都没有想到他杀的是乌利亚呀，他要偿还四倍呀。乌利亚是别人家的儿子啊，他大卫要用四个儿子来偿还呢，看到没有？这句话不是一句儿戏，不是一句笑话。大卫既然在神面前这样发誓，有点像发毒誓一样啊，神就照他的话应验了。他和八十八所生的第一个儿子死掉了，你们可以去看，有很多故事在后面。他的大儿子暗嫩死掉了，他的三儿子亚沙龙死掉了，他的四儿子亚多尼亚死掉了，正好死了四个儿子，很有意思。这就是大卫他所必须要偿还的四只羊羔。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吗？是告诉我们不要像大卫那样随便发怒吗？是要告诉我们不要随便的定罪别人吗？是要告诉我们不要随便指着神起誓吗？因为你这样起誓的话，你这话到时候句句都会应验的啊，是这样吗？不是的，这些都有一些道理，但是呢，这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这段经文的重点是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犯罪却迟迟不肯认罪，最后的结果就是他的罪恶感渐渐的消失，他里面的良知就渐渐的昏暗，以至于呢，就像大卫一样，他才会那么狠的去定罪别人，以至于他定罪了自己。大卫如果在第一时间就认罪的话，当拿单来对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马上就会知道他讲的是他自己。但是他等得太久了，所以他的良心呢才昏暗迟钝到这个地步。弟兄姊妹，愿我们都能够明白，尽早认罪就是你不要等到你需要偿还四倍的时候你才认罪。那么因为有大卫这个前车之鉴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越早认罪，你犯罪所带来的结果就会越轻。最后一点我们要思想的是，当我们向神认罪悔改离开罪之后，就不要再自我定罪， 因为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三节说得很清楚，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立刻呢就对他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了你的罪。那弟兄姊妹，你听到没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除掉了你我的罪，所以呢，我们就不要再自我定罪。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哈，有一个牧师在某一个灵恩教会里边侍奉多年，在人们的印象中他一向很好，但是他有一件深藏在内心的事，一直让他不得释怀。什么事呢？那就是在他还很年轻的时候，他一时糊涂，他犯了淫乱罪。后来呢，他献身读神学。那神学毕业之后呢，他又做了牧师。尽管他为这件事情曾经多次向神认罪，但是他心里边总是得不到平安。那有天呢，他教会里有一位姊妹哈，公开做见证说，耶稣曾经在异梦中啊向他显现，对他说话。那这牧师呢，他听了之后有点半信半疑。他私下里啊，他就跟这个姊妹讲说，下次耶稣再向你显现的时候，你可不可帮我问一下，说某某牧师年轻的时候啊，曾经犯过一个什么样的罪？这个姊妹就答应下来。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么这个姊妹就来见牧师，跟他说呀，耶稣再次向我显现啊，我也帮你问了这个问题。这个牧师他听了就非常紧张了，急忙就问他说，耶稣对你说什么了？耶稣告诉你我犯了什么罪？那个姊妹就回答说，耶稣告诉我说，我不记得了。弟兄姊妹，你不知道听了这个姊妹的这个的意向，是不是也半信半疑啊？但我今天所强调的并不是这个姊妹她到底有没有看到这个意向，我要强调的是一个圣经的真理，那就是希伯来书啊八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这里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所以弟兄姊妹看到了没有，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神不是健忘，神是刻意的把它忘记。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应许，神应许说，只要你认罪，只要你悔改，我就不再纪念你的罪，我忘记了。所以我们不要再自我定罪。弟兄姊妹，你犯过罪吗？你犯过那种连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的罪吗？是的，人可能不会忘记，你身边的人偶尔也会把你所犯的那些罪数落一番，可是我们的神不会。只要你真诚地在他面前悔改认罪，并且离开罪，恨恶罪，神就怎么样？主耶稣说，我就不再纪念你，我要忘掉你的罪。所以呢，我们就不要再自我。好，今天呢，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本来想和大家一起来读大卫的悔罪诗，诗篇五十一篇。那时间关系，我就到这里，请大家回去好好的读诗篇五十一篇，最好能够把它背下来。好，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是你把每次都把这样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你让我们从大卫犯罪、大卫认罪的这件事上学到许多的教训和宝贵的功课。也许罪这个题目过去我们不愿意听，或者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但是这是我们巴不得主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动工，让我们能够通过这两篇的信息，让我们认识到罪是何等的可怕，也让我们知道犯了罪之后我们当怎样像大卫一样在你面前行蒙你喜悦的事。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如此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